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使徒信经，我们来探讨什么是我信圣徒相通，什么是圣徒。当我们想到圣徒，我们觉得跟我们好远，对不对？天主教经常封一些圣徒，那是都是不得了的人物，比如说特蕾莎修女，哇，那是不得了的人物，把自己奉献给印度。弟兄姊妹，在圣经里边，圣徒不是我们好像遥不可及的一个人物。圣徒，我们今天这个里边就做了好几十位的圣徒，每一位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圣经里都把它叫做圣徒。圣就是分别为圣，就是分别为圣，从这个世界上分别出来归给神的人，叫做圣，叫做圣徒。所以这些圣徒就是门徒，换句话说就是真的基督徒。我们中间很多人把自己叫做基督徒，但是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门徒，是跟随耶稣基督的？有多少人知道自己是圣徒，是从世界上分别出来，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是单单为着耶稣的？所以当你明白这些以后，你就知道基督徒、门徒、圣徒是一回事。相通就是在圣徒之间，在这些门徒之间，在这些基督徒之间，他们有一个团契，他们有一个互通，他们因为跟神有一个联合的关系，所以他们能够彼此来分享许多的东西，这个叫做圣徒相通。他们分享什么呢？他们分享属灵的恩赐，他们分享财富，他们分享彼此的快乐，他们分享彼此的悲伤，他们分享神赐给他们的一切，这个叫做圣徒相通。为什么圣徒会相通？因为每一个圣徒都跟耶稣基督联合，当你跟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就彼此联合。圣经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一个大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的肢体，可能你是一个细胞，它是另外一个淋巴，你是进到一个身体里边去了。所以圣经又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你的灵跟主的灵合为一体，你的灵，你的里边的那个灵是圣灵，我里边的那个灵也是圣灵，所以我们之间坐在一起就会有一个共鸣，你里边的东西会跟我共鸣，我里边的东西跟你一起来跳，所以你高兴我也高兴，你悲伤我也悲伤，你缺乏我就觉得应该帮补你。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圣徒相通。所以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联合了，所以我们圣徒之间也就彼此联合了。加拉太书3:28说，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边都成为一了，我们在基督里边因为灵里边成为一了，所以罗马书刚才我们读的12:5说，我们这许多人就在基督里边成为一身，彼此联络做肢体。你是那个肢体，你是这个细胞，我是这边的这个细胞，我们彼此之间是有个联系的，我们借着这个血液，我们借着体液，我们来分享一切的。所以当小指头被卡住的时候全身都疼，当我们嘴巴吃进毒药的时候全身都要死掉。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圣徒相通，这个叫做身体里的生活。所以圣徒相通叫做恩赐相通，叫做财富相通，叫做荣辱喜乐相通。我们说起来好像挺玄的，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来测试我们。比如说我们最近听说有一个传道人，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在犯了淫乱。弟兄姊妹，你是一个什么态度？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的微信群上在讨论这个事儿，有的人在批评，有的人在指责，有的人说我早就看出来了，有的人说这样的人怎么又复出了，又跑到大温地区来讲道了，这些请他讲道的牧师是干什么吃的。哎呀，很多人就开始各种的议论。弟兄姊妹， 这个时候就是测试你是不是耶稣基督之身体里的一个肢体，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当这个身体的小拇指被门卡住的时候，你这个头是不会头疼，头疼的不行。如果这个小拇指被卡住了，但是你全身其他部分一点都无所谓。弟兄姊妹，你那个是个假肢，那个指头是假的，或者打了麻药了。说弟兄姊妹，你当你看到那一位有名的牧师放了这样臭的时候，你是起来责备他，这是你的第一反应，还是你为他一起在神面前忏悔，你跟他一起悲哀，你为基督的名受羞辱而难受。弟兄姊妹，同样这个牧师可能很远，但是我们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在你周围的那个弟兄姊妹，当他软弱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你是批评他、指责他，还是像保罗所说的，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圣徒相通，这个叫做在身体里的生活。我们听起来好像似曾相识，好像我们中国来的年纪大家会想到很像一个主义，对不对？叫做共产主义，什么都是彼此分享的，道德到了一个境地。我在年轻的时候到一个年长者的家里面去吃饭，这个年长者是在清华大学毕业的，在他19岁的时候解放了，北平解放了。他是一个活跃的学生运动分子，但是他一直入不了党，共产党不让他入进去，因为他的家族有问题，但是他很渴慕入党，所以他积极的迎接解放军进城。这个时候他一个洋人老师就问他，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共产党到底要做什么，共产主义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就跟他说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这个很好理解，对不对？可是那个老师说，我的我已经有了，我不需要你的。他有钢琴，可是你没有钢琴，你是一个穷学生，我有一台钢琴，你说你的给我，我的也是我的，我已经有了，我够了，我有一台钢琴了，你没有，我不需要你的。所以很可能意思是说，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什么样的共产主义？你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你的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一种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对不对？到底是什么叫做共产主义？所以站在富人的角度跟穷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穷人的角度是想你的是我的，富人的角度是我的，我不需要你的，顶多是我的变成你的了。这就跟今天民主社会选举一样，以前在美国在新英格兰地带，没有收入的一定收入的人是不允许投票的，一些没有钱的人投票，让把有钱人的钱决定他的钱怎么分配，这是不合理的。但是后来这个就不再通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圣徒相通？是不是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还是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什么叫做圣徒相通？我们刚才讲了什么是圣徒相通，但是我们真的觉得活起来很难，对不对？很简单，就你隔壁那个人如果今天明天不来教会，查经班不来参加，你再查经，你难不难受？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哇，这说圣徒相通真的是很难啊，真的是很难。那一位年轻人19岁，我们说他这个人涉世不深，缺乏判断力。我前几天刚刚看到《环球时报》说，有两个年轻人到巴基斯坦去传福音，结果被绑架杀害了。然后我们中国的著名的《环球时报》啊，大家知道名声是那样的。他说这些年轻人90后，涉世不深，容易受蛊惑，缺乏判断力。哎，我看到这篇报道，我觉得很好笑哎。弟兄姊妹，你知道在上个世纪，从20年代到40年代，发生一场战争，叫做革命战争，对不对？第一次革命战争，第二次革命战争，你知道是个什么战争吗？是一场90后打败80后的战争。毛主席是90后哎， 周总理是90后哎，邓小平明明就是个00后嘛。所以到1921年成立中共的时候，都是一帮年轻人，都是一帮年轻人。所以我们只好说，哎呦，年少有为，有志不在年高。但是今天我们就反过来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容易受蛊惑。所以当我刚刚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想，哎呀，这年轻人容易受蛊惑，什么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坦白讲，我不太相信这个，因为这不是出于圣经。所以我就想，年轻人都是容易受蛊惑，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了，圣徒相通真的很难。你的心跟他真的是同一个灵吗？你的心里边是，你那个圣灵是跟这两位年轻人同一个圣灵吗？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觉得那些事情太远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在那个几千公里以外、10000公里以外，巴基斯坦殉难的那两位年轻人里边的那个灵，跟你里边的这个灵是同一个灵。那么请问你为什么没有你的心在跳起来？为什么你没有跟他同感一灵，跟他一起悲伤，跟他一起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这些称为基督徒的人，有多少人是圣徒相通的？多少人是在这个基督的圣体里边过着圣徒相通的生活的？还是说彼此指责，认为自己最对，自己最好？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来好好的求问神。弟兄姊妹，当我在预备我信圣徒相通的时候，我发现我来到一个地方，发现圣经，这使徒信经到了一个转折点，完全不一样的转折点。就好像我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从第11章进入第12章的时候，发现突然进入一个很大的转折点。我们之前说我信上帝，我信圣子，我信圣灵，我信教会，我就信一个我之外的东西，突然有一天到我身上来了，说我信圣徒相通，我要做什么了？弟兄姊妹，你没发现是你要做什么了？诶，我要做什么了？但是我做不出来，我真的很难跟那个人圣徒相通，我真的很难跟我们教会的一些，我们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说冷淡的，我们再给他贴上一个标签说退后的，我们真的很难跟他圣徒相通。我们只会鄙视他，我们只会轻视他，我们只会责备他，说求主赦免他。弟兄姊妹，这个时候你有没有求主赦免你？因为我们好像没有跟他有共同的生命，难道他没有得救吗？你敢这么说吗？不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突然来到一个地方，我们发现我们圣徒相通出了问题，因为我们办不到。就好像我们在读罗马书第1章到1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神的恩典的作为，神的连续，突然到12章说，所以我奉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出这个问题来？前面说是恩典，神做的，基督做的，突然说你要做什么？你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哎呦，真的好难哎！突然说，我正坐在这听到的时候，牧师叫你起来，你要做什么了？我弟兄姊妹，我是来享受的，我是来享受恩典的，突然要我做什么？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从罗马书第11章进入第12章的时候，你发现你做不到。难道保罗出问题了？保罗前后写出矛盾来了，明明说上帝的恩典，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行为，说既是恩典就不在乎行为，否则恩典就不是恩典了，突然说你要有行为。我们刚才读的罗马书12章，弟兄姊妹，你看到后面一大堆，从第9节开始，爱人不可虚假恶要 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后面一大堆，一直到21章，你们听起来很像箴言，很像箴言，对不对？我们很多父母很喜欢叫孩子读箴言，因为在你读箴言的时候，他觉得教了好多励志的格言，心灵的鸡汤灌下去，来来来，刚一杯，孩子刚一杯又一杯心灵的鸡汤，做不到，弟兄姊妹，做不到，你也做不到。圣经说，你照着圣经管教你的孩子，让他直到老都不骗你，你发现你越管教他越偏离，完全不在你的掌握之中。弟兄姊妹，罗马书12章是在讲什么？是在讲什么？你发现很困惑。弟兄姊妹，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真的是很困惑。我发现以前很多人给我一些错误的引导，我发现我在想进去，我发现我做不到，因为那些教导我做不到。把你线上活计放上去又跳下来，放上去又跳下来，对不对？我们经常有的比喻。有一天我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脑子里有一句话，我就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我非常高兴。这一句话牧师肯定不懂，保罗也不懂，因为他从来没听说过，我们这边肯定有1/3人不懂，叫做开挂的人生。哎呀，年轻人都笑了，对不对？年纪大的不懂。弟兄姊妹，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句话真的是很特别。什么叫做开挂的人生？上帝突然给我一句话，开挂的人生。我在半夜12点多的时候突然醒来了，哎呦，开挂的人生，我笑死了。开挂的人生，你怎样才能做到？你要活出一个开挂的人生。罗马书12章叫做开挂的人生，我给他加一个标题，叫做开挂的人生。开什么挂？是我们的小朋友在玩网络游戏的时候，因为打不过去嘛，过不了关嘛，所以要作弊，所以有很多电脑高手就编一些程序，这个程序叫外挂，外面挂的就好像飞机要去打仗的时候挂了很多很多鱼雷啊、导弹啊各种装备，就挂外挂的。飞机是没有武器的，它要挂很多武器，所以我就加了很多外挂，然后就可以打过关了。这个外挂是今天的名词。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就搞外挂了。我那个时候拿些软盘去玩游戏，哎呀，把它玩到吐为止，打不过怎么办？我就改那个软件，有很多很多钱，本来只有10块钱，我都改成10万块钱，然后买各种装备，然后很快的就打过去，打到头了以后觉得哎呀不过如此，然后对游戏就再也没瘾了，20多年没有玩游戏了。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外挂？就是你自己做不到，那你变成什么呢？你就变成一个载体，你就变成一个器皿，你什么都不是。本来你是可以靠自己能力，然后你发现打不过这个关，你就变成一个载体。真正在那动作的是谁？是那些外挂，外挂了很多东西。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什么叫做祭？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所有的祭，赎罪祭、赎钱祭、素祭、平安祭、燔祭，全部都预表的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你把你自己放上当做活祭，你是耶稣啊，神看中你啊。弟兄姊妹，很多人说哎呀我要献身，我放在上面好像给上帝一个面子。弟兄姊妹，上帝不要你的，上帝不要你，上帝看不上你的。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边，所有的祭都是要无瑕疵的，没有长缺的，毛色没有杂毛，不可以瘸腿，不可以瞎眼。弟兄姊妹，叫 perfect， 完美无缺的牲畜才可以放到祭坛上，因为他要预表那位耶稣基督。但是我们是谁？弟兄姊妹，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有长缺的，我们是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是 perfect。 如果你是 perfect， 你不要到这儿来，那每一个人都是罪的。所以保罗说，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 上帝居然愿意接受你这样的有残缺的当做活祭放到祭坛上。上帝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怜悯。那你放到祭坛上是你吗？不是你，弟兄姊妹，不是你，因为你不配献祭的，耶稣基督。所以活祭叫做器皿，放在上面让耶稣基督从里边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献上自己当做活祭？乃是把你自己的主权放下，交到神面前，成为一个器皿，就是一个杯子，就是盘子，然后耶稣基督放到里边去，那个宝贝，圣经说那个宝贝放到那个瓦器里边去，然后他就活出来了。也就是说你在玩游戏里你那个角色就没用了，因为实在是靠不住嘛，战斗力10是吧，生命力10，哎呀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聪明力10，完了你有一个外挂战斗力1万啪放进去，弟兄姊妹，你觉得你那个战斗力10有用吗？生命力满血复活，每次打完了都是满血复活，你就是那个器皿，你什么都不是，你那个战斗力10没人用的，永远都用不到，那10点战斗力永远用不到，那10点生命力永远用不到，是那个外挂，弟兄姊妹，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怎样他可以做到肢体里边的生活，身体里边的彼此相通的生活，你怎样才可以做到罗马书第12章告诉你的在身体里边的那些生活？你怎样才可以不为恶所胜，反要以恶胜善？你怎样才可以爱人不可虚假？你怎样才能殷勤不可懒惰？你怎样才能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弟兄姊妹，不是你，不是我，我做不到，乃是那个外挂，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怎样才能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边活出来？你首先要看自己，首先要学会看我是谁。第3节说，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弟兄姊妹，一个人要进入身体里边，或者身体里的生活，或者正处彼此相通的生活，首先是这个人要被对付掉，他不再是一个活蹦乱跳的人，他成为一个肢体，他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所以他不可以有独立的这个身体的功能，他成为一个肢体，所以他要被对付掉，要被一些难处对付。首先对付的就是你的眼光，你看自己的眼光，我是谁？弟兄姊妹，你要进入这个身体，你先要明白一点，我是谁？我是谁？弟兄姊妹，保罗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什么叫做合乎中道？什么叫做过于所当看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到一个社团一个组织的时候，我们习惯性的就会想到一件事情，你看那个共产党在宣誓的时候，他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要把自己的所有，把自己的所能，自己的本事，你们是学电脑的，你就把你电脑的功能，这个技能，你学数学的，就把你数学的头脑放进去，为这个事业奋斗终身。弟兄姊妹，那个造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社团，是一个政党，圣经里说是一个地上的巴别塔，神不要的，神不要你的成为他的， 弟兄姊妹，那个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就是你的成为我的，我的也是我的，或者我的是你的，你的也是你的。共产主义是这样的，但是基督的身体它不是这样的。基督的身体是怎样的呢？基督身体是我是上帝的，你这也是上帝的，对不对？这是不是活祭？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常常以为的一件事情。我们常常以为献上活祭就是我的是上帝的，把我自己献给上帝。哎呀，没错啊，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你这也是上帝的，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弟兄姊妹，这样的身体是没办法有肢体相通的，因为你觉得你很厉害，我也觉得我好厉害。当我献上的时候，我就斜眼看着那个人，你怎么不献上？你怎么只献上一点？你明明有100块钱，你直接要到99块，你藏了一块，你欺哄圣灵。你为什么不好好去读经？我读经了，我把时间都献上了，你不好好读经。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么看的时候，叫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你以为自己是 somebody， 你是什么人？上帝需要你，上帝需要你把自己献给他。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什么叫做身体？身体不是你的，是上帝的，他的也是上帝的，身体是上帝的，是你的，上帝的也是他的。我们再复习一下，共产主义就是你的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或者我的是你的，你我的你的也是你的。不认识肢体的人是说我的是上帝的，你的也是上帝的，好像上帝需要你。但是真正的肢体生活，真正基督的身体是上帝的，是你的，上帝的也是他的。上帝不需要你的，上帝也不需要我的。我们将身体献上，哎，就好像这个要饭的哈，把这个破饭碗献上当做活祭。弟兄姊妹，你觉得搞笑吗？我们就是在做这么一件事情，我们将身体献上当做活祭，就是拿我们要饭的那个破饭碗献上，然后人家把宝贝放到这个瓦器里边，圣经说放到瓦器里边，我们就是瓦器，这个破碗。弟兄姊妹，这个叫做身体的生活。所以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自己有一点点东西的时候，你就是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你说我要为神做大事的时候，你要小心，这个可能叫做属灵的野心。弟兄姊妹，圣经说是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这个信心就是你对你这个恩赐的确据那个把握，然后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上帝给你什么你就感谢主，就好像那个要饭的什么都没有，人给1块钱感谢主，给2块钱感谢主。现在啊，我们今天的要饭的不太满意啊，你给他1块钱说不够买咖啡的，因为这个要饭的实在是有恃无恐，政府给他补贴的，他跟你要点钱是为了 extra 多出来的，吸个毒啊，喝个咖啡啊，所以他真的不是要饿死的。但是真正要饿死的要饭的，你给他一个馒头，他说感谢，谢谢你；给他2个馒头，也是谢谢你。上帝给你一点点恩赐，你说感谢。你不会去想说哎呀那个人，那个人会讲道，那个人会带茶经，我只会扫地。弟兄姊妹，你扫地你要感谢主，因为你居然胳膊腿还能动，还能扫地。弟兄姊妹，照着个人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看神给我们的身体的原则，就是上帝给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妄自菲薄，也不需要自高自大。如果你是靠着自己的肉体来活，要为上帝做大事，要为上帝建功立业，你就是叫做属灵的野心，上帝不需要的。因为上帝不需要人为他做大事，上帝要的是我们接受他 所做的一切，接受他量给我们的那一份，我们都是要饭的，给你一份，给他两份，都是上帝的主权，每个人都要感谢你。你为什么要嫉妒那个人两份？你不需要，不需要。第四节到五节说，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个互相联络做肢体说是翻译是每个肢体为每个肢体，什么意思？我是为你活着的，你是为我活着的，所以我分到两个馒头就是你分到两个馒头，你捡到一个馒头就是我一个馒头。弟兄姊妹，身体是上帝给我们，给任何一个肢体都是给别的肢体，这个叫做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个叫做每个肢体是为每个肢体。弟兄姊妹，这个你明白这个？当你首先你的眼光被上帝对付了，把你的眼光从看别人看自己看到合乎中道以后，知道自己原来就是一帮乞丐，上帝分给你们任何一个人一个馒头都是为了让你们平分。你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不会嫉妒人了，你就会和喜乐的人同喜乐，你就会和悲哀的人同悲哀。弟兄姊妹，这是身体里的生活，这叫做圣徒相通，是不是很奇怪？就是很奇怪，因为上帝就是这么设计的。因为上帝要带进勇士里的，不是在带进永远里边的，不是一个一个单独的人，乃是一个整体，就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一个人再能干，上帝也不喜欢，上帝要的是整个的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没发现在圣经里边天使比人厉害的多，一个天使出去杀死十几万亚述军，要人干什么？上帝为什么眼巴巴就看着人就要人就要人？因为人是有上帝形象的，天使是服役的灵，所以仆人越厉害越好，但是这个主人不要太厉害，太厉害他会翘尾巴的。所以上帝不让我们一个人那么厉害，所以上帝不在教会里赐下一个全才。当你看到一个教会有一个人特别厉害，什么都管，上面讲到下面打扫卫生全是他一个人包办的时候，我告诉你要跟他好好谈，这不是身体里的生活，这叫做好莱坞超级英雄。上帝不要这样，上帝要人人配搭，因为互相联络做肢体，每一个人都不是单独存在的，每一个人存在都是为了另外一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用这样的眼光来看自己，你的存在是为别人，你就很多事情你会改变看法了。然后你再想想他的存在是为我，你也会改变看法了。你看到那个人好软弱，很不像样，挂名的基督徒，我告诉你那个人存在是为你，我告诉我自己他的存在是为我。至于为什么，你跟上帝好好谈去，上帝要我去跟他好好谈，去帮助他，去体贴他，去当代他的软弱。没有一个人会厚着脸皮做挂名的基督徒，一直在那做三年五年，他会很不好意思的，他一定有难处的。所以我们不要一昧的去责备他，我们去跟他好好谈，他一定有难处的。弟兄姊妹，那个人，那个软弱的人存在，那个肢体在那儿是为着你，你的存在是为着他。我怎么突然会讲到了这个亏欠，怎么突然会带查经了？弟兄姊妹，你的存在是为别人，这个叫做互相联络做肢体，这个叫做圣徒相通。所以这个里边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用的，你不要以为自己生病了就没有用，不要这样。 那是指控上帝。你不要觉得自己年老了就没有用，不要这样。每一个人都要年老的，你是给那个年轻人预备的，但是你不要倚老卖老，对不对？你们年轻人涉世不深，缺乏判断力。弟兄姊妹，教会的每一个人存在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意义的。我们如果知道，其实不是我们在做，我们就是那个破饭碗，是我们里边这个瓦器里的宝贝在做出来，是我们那个外挂在做出来，我们就不会骄傲，我们就不会看不起别人，反而你是亏欠别人，你是亏欠了他，因为上帝把这个瓦器，就是宝贝放在你这个瓦器里，是为了让其他的肢体分享。上帝给你这个金钱，给你这个聪明，给你这个眼光，是为了其他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这叫做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没有人是一样的。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个叫做圣徒相通，这个叫做身体里的生活。所以保罗在接下来从第六节一直到21节告诉我们，身体里生活有四个原则，你怎样才能在这个身体里边好好的彼此相通，怎样一起来互相配搭做肢体，有四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叫做肢体的配搭，第六节到第八节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者执事就当专一做执事，或者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者教化的就当专一教化。哎，你发现没有，上帝没有赐下一个全才，对不对？一个人既会说预言，就是宣告神的话，又会做执事，又会做教导。你会看到有些人智商很好，情商很低，对不对？有些人情商好高，智商不怎么样。弟兄姊妹，上帝就是这么安排的。上帝不要全才，在身体里边，上帝不要全才，上帝要配搭，要我们每个人学习配搭，这是上帝的心意。最美的叫做配搭。你没发现中国人，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两个中国人是什么东西我也搞不清，反正三个中国人多了就成了一条虫，他不能配搭。每个人都是个人英雄，都是英雄，但是有些人他在一起就成了一条龙，他在一个人就成了一条虫，对不对？这是哪国我给忘了，不好意思说，好像是说日本吧。弟兄姊妹，上帝就要我们这些虫配搭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所以当你觉得自己好厉害，我怎么什么都搞定，这个教会缺我不行，或者说我眼睛里看到那么多事情，怎么教会没人做没人做没人做，你要小心了，弟兄姊妹，你可能落到一个地步，你不知道肢体配搭的道理，因为你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圣经说个人看个人比自己强，你看他身上的新人，看你自己的旧人，你就看到他比你强。只要他是真信主的，他总有一个地方比你强。弟兄姊妹，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如果我们知道什么叫做恩赐，我们就不会骄傲。恩赐就是什么，就是你是不配得的，白白给你的，这个叫恩赐。所以当你明白啊，你会想到啊，你会带查经啊，你能够组织什么活动，组织是挺好的。你如果知道那是恩赐，你不会骄傲的，你不会指着别人你怎么不好好做，因为你知道你那一点东西不过是上帝白白的给你的。听说怎么不是恩赐，上帝不要的，上帝不要别人的东西的。所以我说，上帝不是说你是上帝的，他的也是上帝，上帝不要。上帝说他的是你的，他的也是他的，上帝的是你的，上帝的也是他的。只有上帝 恩赐给你的那番东西做出来的侍奉，上帝才要。所以一个没有重生得救的人的侍奉，我说那不叫侍奉，他不要，我们不要请他侍奉。上帝的家，神的家不缺这个。我们就是没有人弹琴，我们请一个不信主的人弹琴，好像没有办法。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不要钢琴一样可以唱圣诗的，不要 PowerPoint， 不要投影，一样可以敬拜主的。你找一个人，花钱请一个人弹钢琴，花钱雇一个人做 PowerPoint， 好像很热闹。上帝说我不要，因为那不是我的恩赐，那是你花钱买来的。上帝不要，上帝要的是我们每一个肢体用他赐给我们的来服务他，来侍奉他。所以你明白这一点，你不会骄傲的，你不会说别人怎么不行，你就不会嫉妒别人的恩赐，你也不会炫耀自己的恩赐，你不会抱怨你自己缺乏某一种恩赐，你也不会强求我一定要有这个恩赐这个恩赐，我一定要学习讲道，我一定要学习查经，我一定要学习什么，唯有爱是要追求的。讲道不重要的，保罗说讲道要归于无有的，说预言做先知要归于无有的，将来你见了耶稣的时候你不用讲道了，你在耶稣讲道面前讲道你不是搞笑吗？你在耶稣面前说预言 你有什么用？唯有爱是直到永远。所以信望爱，信将来不需要了，望也不需要了，因为你见到耶稣了嘛，你还要信怎么样，你还要望怎么样，唯有爱直到永远。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去追求某一种恩赐，你也不需要强迫别人有一个恩赐，你一定要学会带查经，你一定要学会讲道，你一定要学会带小组。弟兄姊妹，不需要的，如果上帝没有给你这个恩赐，你不需要去强求除了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做的是发现自己的恩赐，我们欣赏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忠心的使用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彼此配搭，取长补短。所以上帝绝对不会在教会里赐下全才，上帝会在教会里赐下每一个都是残缺的人，你一点他一点，你一点他一点，让你们配搭起来成为基督的身体，就荣耀了他自己。一个全才，一个超级英雄，不能荣耀上帝，只能荣耀自己。他建造的不是基督的身体，而是巴别塔。所以保罗说你要专一执事，你要专一教导，你要专一教化，你要忠心的用好你这个恩赐，要很专心，你才不会破坏肢体配搭。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没有一句话叫做能者多劳，能者多劳是世界的话，不要说能者多劳，不要搞大包大揽。弟兄姊妹，这是不合圣经的。所以有时候我看到这件事情，明明我可以做，我不做。为什么不做？因为上帝不需要我去做，有别人可以做。我把这些事情做了，我就阻拦了别人使用上帝恩赐的道路。除非那件事情真的是上帝就给我的恩赐，只有我可以做。弟兄姊妹，你要专一的做上帝给你的恩赐，不要去大包大揽，去妨碍别人的恩赐的发挥。我们要让每一个人都能照着耶稣基督的意思，把他的恩赐发挥出来。这个叫做身体生活的第一个原则，就是肢体配搭。第二个原则叫做从生命里边活出来。身体里出来的都是从生命里出来，不是装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所以第后面第八节一直到十五节说，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殷勤，怜悯人的就当甘心，爱人不可虚假。你看你读下去一直读到十五节，你感觉好像是一些个心灵的鸡汤。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当我在准备圣经解读的时候，我发现当时很多的犹太拉比，很多的希腊罗马的 那些个有道德的人，他们也是主张这一些的。后面那句话，那些话，什么爱你的仇敌，什么什么与己的人要同乐，我告诉你们，不是保罗的特权，别人也是这么说的，别人也是这么说的。保罗是在教导一堆心灵鸡汤吗？弟兄姊妹，不是，保罗不是要我们勉强的努力的做出这些美德。我刚才说了，你是一个外挂的人生，你要做的不是说哎呀保罗教导我这样我要努力做到，我告诉你你做不到。你要做的就是看自己，你所要做的就是改变自己的眼光，你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你前面说的，我今天没有说第一节到第二节，故意留到后面的，留到以后要讲罗马书的，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心意更新而变化，中文看不出来哈，以为我们要更新我们的心意，要变化我们的心意，你看英文就比较清楚了，是被动的，是只要被心意更新而变化，是被圣灵变化。所以弟兄姊妹，你做不出来，你就是祷告，圣灵会改变你的。我们做不出来。今天我中午我儿子跟我的闺女发生了争吵，哎呀，人家给我儿子两个礼物，本来答应给他妹妹的，但是因为他妹妹我儿子认为他妹妹在某些地方亏欠了他，所以他不愿意给他，很生气。我们大人劝他说，他很生气啊，我说不行不行，做不到。不高兴，我跟他讲，你看看这个是耶稣是怎么对我们的，对不对？耶稣是不是照着我们配得的对我们？所以你也是一样。他说我有啊，你看我这个学校很多人不讲信用，我还是对他讲信用，等等等，对不对？圣经，弟兄姊妹，他圣经从创世纪已经读到哥林多前书了，但是他就是做不到。哎呀，很生气啊，很生气，就是不愿意把那个分给他妹妹。我说你现在不要做决定，他很生气，我就是要做决定，不要做决定，因为你的心灵在下雨。我说这个下雨的时候不要做决定，而在出太阳的时候再做决定。哎，过了一会儿，我儿子很高兴的跟我说，我在车上，他跑过来说，我祷告了，我现在愿意把这个分给我妹妹了。这是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十岁的孩子这么真实的经历圣灵，你完全不知道他在五分钟之前跟五分钟之后完全不一样。他那个愤怒根本就没办法改变，但是祷告了以后，他居然过五分钟他愿意了，突然他就愿意了。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罗马书十二章叫做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是我们做错的。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实在不愿意啊，我们实在讨厌那个人啊，做不到啊。你把自己完全的交出给上帝，完全的放在上帝面前，当做活祭，就是把你这个破要饭的碗放在上帝面前，说我不要饭了，我就放在你面前了，求你来充满。哎，就是怎么样？我告诉你，圣灵是活的，耶稣基督是复活的，他一定会垂听你的，他一定会充满你这个瓦器。就像我儿子突然就释然了，哎，我都不知道，你看我跟他讲完圣经没用的，他知道，他比我清楚，他背的比我可牢了，但是他跟圣灵谈，上帝应许他，他就改变了。弟兄姊妹，是从生命里边活出来的，身体里的生命是从生命里边活出来的，不是人装出来的。所以保罗跟我们讲这一大堆，你可以从第八节一直念到十五节，不是告诉我们一些心灵鸡汤，不是说你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而是告诉你，这个是第二节说的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些是神的旨意，神要你这么做。 但是我知道你做不出来，犹太人已经说了，犹太人也这么说的，犹太人做不出来，罗马人也这么说的，罗马人做不出来，希腊人也这么说，也做不出来，但是你可以做到。为什么？因为你过的是一个外挂的人生，你这个人生的外挂是帮你做到，所以你要做的是活在活祭里，顺服圣灵，让圣灵在你里边使你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再去读仔细一点，你看到原文，你会看到这是一辈子的工作。将身体献上是一次性的，但是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效法这世界，是一辈子的工作。圣灵不停地改变你，不停地改变你，不停地更新你，直到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说肢体相通，圣徒彼此相通的时候，不是给我们又套上了一个律法，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而是上帝说你做不到，我给你外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作弊好不好。弟兄姊妹，第三个原则叫做不根据人，只根据基督，16节到18节，要彼此同心，不要自气高大，倒要辅救谦卑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一切都不要根据人，因为你是肢体，你在身体的一部分，你不要根据你这个肢体想的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要根据这个身体，这身体是耶稣基督，就是根据耶稣基督，所以不是根据别人，也不是根据自己。所以我们要一起同心，我们怎样才能同心？我们都跟基督的心，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才能同心。所以你不要自气高大，你不要根据自己自高这样自高气扬，要辅救卑微的人，你不要根据他，你不要看到这个人这么不像话，这么软弱，这么挂名，你就不理他，你倒要辅救卑微的人。你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是自己了不起，什么都不根据，不根据自己，也不根据别人。不要以恶报恶，不要根据别人对你的态度这么对他。弟兄姊妹，我今天就是这么跟我的孩子说的，没有用。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这个不是说你要做到，而是说神的心意是这样，你就是把自己献上作为活祭，你就能活出来。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我们常常误解这句话，以为是大家觉得好我们就去做，不是，是众人以为美的事你要留心，你要小心是不是合神心意，合神心意你就去做，不合神意你就不要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里的众人都是在教会里边，不是与世界上的人，因为你不可能与世界上人和睦，你是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但是世界上的人必然会恨你。马太福音24章9节说你会被万民恨恶，所以你不要去强求和世人和睦，要跟教会的人众人和睦，但是和睦的原则是神的心意。身体生活的第四个原则是肢体自己不出头，一切交托给主。19节到21节，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有很多人把这些是放在与教会以外的人关系，但是也是教会以内的关系。我有个师兄前几天做见证，说他在公司里干了20多年了，然后后来他2年前在北京一个地方开始侍奉，职堂一个小十几个人的小教会，他说他在20多年里边受到的伤害都没有这2年受到的多。而弟兄姊妹，你看到这教会，教会是个什么地方？你不要以为你跑到教会来是找一个避风港，你错了，在教会里可能是个避风港，因为这是 神的家，但也可能是一个对你有极大伤害的地方。所以我这位师兄说20多年了，他之前是没有参加侍奉，但是参加侍奉以后，他发现这2年里边受到的伤害比那20年里边还要多。人家就问他为什么呀，他说我在公司里边别扭的人早就走了，对不对？首先是看不惯我的人自己走了，或者我把他开除了，剩下的都是我看得惯也看得惯我的，大家都你好我好大家好，大家一起挣钱。教会不是啊，你看那个人讨厌他一直在抓，一直在指责你，你赶也赶不走他，他也不走，他也赶走你，你也走不了，就这么叫着，就这么叫着劲儿。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耶稣是怎么爱我们的？是舍己的爱，耶稣是放弃自己，我们也要放弃自己。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你会觉得你受到伤害，当你明白这个伤害是让你放弃自己，你觉得那个人伤害我，你在想圣徒相通，身体是互相肢体互相联络做身体，哎，你会发现那个伤害你的人是伤害上帝为你预备的。昨天这个庄主开牧师讲到说9把刀，因为你这个人太难搞了，你要好搞的话一把刀给你雕刻雕刻，你这个人那么难搞就9把刀一样的，就是因为你这个人太难搞了，所以教会里突然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对别人来说是好人没有问题，就对你怎么这么别扭，弟兄姊妹，那就是上帝预备对付你的。所以你不要以恶报恶，你把这一切结果交在上帝手里边，你不是说上帝啊求你伸冤，你不是这样做，你说上帝啊求你赦免我，我一定有问题，我一定有问题，我先有问题，否则的话你就是指控上帝说怎么会有那么一个人，如果真的是那个人坏你好，上帝会把那个人挪走的。但是上帝即使是放了一个真正的坏人在那，也是为了你，也是为了我。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自己出头，身体里的生活就是肢体，不要自己出头，出头就鼓一个包嘛，对不对？你要交给这个头元首基督，他会处理的，你只需要一切交托给他。弟兄姊妹，有这4个原则，我们就可以在身体里边彼此相通，我们就可以在这身体里边互相做身体，我的存在是为你，你的存在是为我，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越来越像基督。弟兄姊妹，这是圣徒相通，这是神的美意，让我们一起站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拣选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你的教会，父神，你又让我们看见你愿意悦纳我们这样有瑕疵有残缺的人成为活祭放到你面前，让你的宝贝进到我们的瓦器来。父神，我们感谢你这样的安排，我们愿意接受你这样的安排，求主让我们在这个身体里边能够学会肢体彼此配搭，同心合意，互相造就，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像你，直到你把我们带进了永远的荣耀的永恒之中，让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边，在教会里边，在他心腹里边与你同在，直到永远。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请牧师祝福。